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在参加李洪志师父传法班的日子里，作者小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3月13号。93年末，父亲郑重地送我一本法轮功，严肃地告诉我，这本书不能乱放，看书前必须洗手，看书时必须端坐。我按照父亲的要求看完这本书，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这是一本教人向善的书，我要练法轮功。94年元月，父亲给我送来几张门票，激动地说，师父要来传法，真是咱们的福分呀。第一次见到师父的时候，我的第一念是我要追随的就是他，心里的感觉是就像一个饱受折磨的流浪儿终于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觉得愉悦、温暖、幸福、安全。我听李洪志师父讲法达到了入迷的程度，总是希望师父多讲点、再多讲点，因为大法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正是我所期盼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真是非常可喜的，因为从此我从名利争斗中撤了出来，疗好了累累伤痕，告别了各种疾病的折磨，开始了新的人生，等于是师父把我从污泥浊水中拉上来，洗干净，把我领到一条洁净光明的大道上，并指出前进的方向，这岂止是三生有幸。师父的法我没有听够，我想翻录一套讲法录音带，不成，于是盼望着师父能把他讲的内容写成书。当我得到转法轮时，真是太感谢师父了。我有幸参加了师父的两个班，共听了20堂课。每个班的第一课前，总难免有拥挤和争坐或站坐的现象。可是，只要一听师父讲法，这些现象很快就消失了。无论人多么多，通道多么狭窄，学员们进出总是秩序井然。每到上课时间，师父只是说，大家坐好，几百人、几千人的大课堂马上鸦雀无声，只听到师父洪亮有力的声音在讲法，一直到讲完课，始终静静的，没有说话的，没有吸烟的，更没有走动的，连几岁的小孩都是安安静静的。我从小读书到大学毕业，我参加各种会议无数，可是有生以来从没有在这种绝对肃静的环境中听过课或开过会，而且在师父的课堂里感受到的是无比祥和，无比美妙。师父总是提前来到课堂，总是准时上课，从不耽误学员一分钟。我参加第一个法轮功学习班时，主办单位领导组织学员与师父合影留念，在集体合影排位置的空隙，我们一家人与师父单独合影，之后师父马上跑步过去，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在任何情况下，师父都不浪费别人的时间，绝不让别人等待自己。我这个当教师的深感自愧不如。主办单位的公司领导让做具体工作的干部去查一下师父的证件，这个干部来到师父面前，还没等说话，师父就把国家颁发的受群众欢迎气功师、边缘科学进步奖、特别金奖等证件都摆在桌子上。他非常吃惊，确信师父有神通，绝非常人。他回家把这个情况对妻子和女儿一讲，全家人都成了法轮功学员。公司机动处处长腰痛，求师父给治，师父只是与他谈话，他觉得师父说话挺幽默，忘了腰痛。这时 只觉得一只巨大的手热乎乎地捂在他的腰上，舒服极了。他的腰痛病从此就好了。他逢人就讲，李洪志老师太神了。有两个农村老太太想听法，却没钱买门票。师父听说后，告诉工作人员，免费让他们进班听法。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十分受感动，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本文先说到这里。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在参加李洪志师父传法班的日子里序，作者小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3月24号。我的亲属里有一个漂亮女孩，是现代派开放型的，她在听师父第一堂课时就明显地感觉到法轮在手心里转，师父让学员平伸一只手感受法轮的旋转，觉得师父很神，敬慕之心油然而生。他请师父留言，师父写了真修两个字并签了名。听说主办单位要组织学员与师父合影留念，他说照相时我得跨着老师的胳膊，可是合影之后他说不知为什么我往老师身边一站就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没有了。一个退休老干部93年就开始练法轮功，心梗和心梗后遗症都不知不觉地消除了。在传法班上能亲眼见到师父，亲耳听师父讲法，他非常激动，很想与师父单独合影。师父满足了他的要求，于是他得到了与师父并排而坐的照片。后来他才悟到，师父不是一般常人，后悔当时自己怎敢与师父平起平坐。可是师父对每个学员都非常亲切，平易近人。参加师父的传法班之后，我知道怎样做人了，但因为没有书，遇到具体问题还是不知道怎样摆正与人的关系。学生放假时，校领导安排了下学期的工作，让我和曾与我矛盾很深的人带平行班。我是服从安排呢，还是找校领导调换工作避开他呢？我不知怎么办了。恰好听说师父要在哈尔滨传法，我就带着老人与儿女奔赴哈尔滨，想从师父的讲法中得到一个练功人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二次坐在师父的大课堂里，看到师父慈祥的面容，听到师父亲切的声音，我受伤的心灵又一次得到抚慰。我流泪了，也知道该如何做了。我服从了领导的安排，几年的合作中，我们的矛盾不但没有激化，反而和解了。因为他想得到的我都不与他争，别人有的想看热闹没有看到觉得很奇怪，有的看他总占我的便宜还背后给我使坏，替我抱不平。但我牢记师父的话，心态很平和。其实我虽然没争，可是该我得的我什么都没有失去。师父在哈尔滨冰球场传法，4000多人的大课堂，秩序井然。冰球场太大了，许多人只能在很远的地方看见师父，大家的共同心愿是好好看看师父，因此纷纷向工作人员提出要求。于是师父绕场慢行，向学员挥手，所到之处人们起立鼓掌，严肃而热烈，很多人泪流满面。在传法班上，挨着我坐的是一个长春学员，我因对师父的崇敬，进而对师父的家乡也很向往，遇到师父家乡的学员，心中觉得非常亲切，就特意提前到课堂与他攀谈。令我意外惊喜的是，他与师父住在一个区。他讲，师父家境清贫，家中最值钱的摆设是一台12寸的电视机。师父在出来传法之前，有许多人找师父治病，但师父从不收钱财，有时还留一点水果来招待看病的人。有一个胃癌晚期患者，已经半个多月没吃东西了，濒临死亡。 家人在求治无门的情况下把他抬到师父家，师父用功能给他治，很快这个人清醒过来，师父剥开一根香蕉递给他，他当时吃下，家人非常惊喜，非常感谢师父。师父出来传法以后，家中只有妻子与女儿。有一次，师父所住的楼房着火了，每个窗户都冒着火苗与浓烟，唯独师父家没有着火。人们就从师父家的窗户进去，接上水管灭火。所以，师父家仅有的损失是窗框被粗大的水管子磨损了几处。这件事在当地流传，人们说师父家有神仙保护。这个学员谈到他自己，93年我得了乳腺癌，托人求师父给治，师父传过话来说让我参加传法班，我当时悟性太差，认为根本与治病是两回事，我当务之急得治病，于是我去医院做了手术，几次化疗，忍受了巨大的痛苦，身体极度虚弱，病情还在发展，百般无奈，我才决定跟班。跟班后，我的身体神奇地恢复了。这次是我参加的第二个班，你看我像个癌症病人吗？我这才仔细打量他，脸色红润，皮肤细腻，不胖也不瘦，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的样子，只是头发疏疏落落。他说是化疗造成的。他告诉我，我很后悔当初没听师父的话去参加传法班，白白遭了罪，花了许多钱。你记住，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师父，走师父给安排的路肯定没错。师父在国内传法的过程中，我听到许多从师父身边学员中传出来的事迹，比如师父为了及时赶到传法班上讲法，用神通疏通了堵车的道路，师父使下肢瘫痪的病人当时就能行走甚至跑步，师父生活节俭从不浪费等等，但不知详情无法写出，所以希望了解具体情况的同修写出来，让新老同修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师父，同时在讲真相时也可以适当地向世人讲讲师父的美德，用事实破除邪恶的诬陷。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李洪志师父在郑州的传法班的日子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5日。我今年86岁，原来长期有病，有时住院比上班时间还多，也曾练过各种气功，都没有见效。1994年6月初的一天，一位老友动员我参加法轮功学习班，为了去病，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参加了。法轮功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收费低，开始堂课只收50元，听说过去只收40元，因为气功协会有意见才增加到50元。相比之下，我的邻居刚参加一个某某功，一星期的班每晚一讲共收300元。第二个印象是老师气度不凡，很年轻，看上去只有20来岁。我心里嘀咕，这么年轻的气功师，他能治病吗？我就是为了治病，正因为我听课的目的不纯，一面听课一面想着自己的病，所以一走出课堂什么也想不起来了，甚至还想散课时我走晚些，请老师给我看病。没想到课刚结束，有个妇女抱着个小孩走到讲台边，请老师给小孩治病。老师说，我不治病，你们在这里听课吧。我一听老师不治病，心就凉了一半。后来看转法轮第80页上说，有的人很难受，趴在椅子上不走，等我从讲台上下来给他治。 这话正是说我呢。几堂课下来，并经过了几件事，使我完全改变了这种心不在焉的听课状态，就专心致志地听了。有几件事我一直铭记心中，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一次讲课中，老师说，你们每人伸出一双手接法轮，手要平伸，手心向上。我和那位朋友并排站着，没什么感觉。一个小姑娘钻到我们的中间，她高兴地喊着，我有法轮了，你看你看，叫我看。我看是有个圆圆的东西在她的手心里转，我很羡慕她。一天下午课快结束时，突然天象大变，狂风骤雨，雷电冰雹，哗哗的，真像天要塌似的，雷电都打到室内来了。停了电，场内很黑，雷电交接时看得很清楚。见老师表情严肃，告诉大家不要动，老师坐到讲台上打大手印，雷电慢慢停了，电灯也亮了。见老师右手手指捻着什么东西，捻着捻着放到桌子上的茶杯里了。后来我学习转法轮，第101页上说，你别看他修了1800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我才悟到，哦，原来师父那天用手捻的是动物修成的魔。我们听课要听课证，还发结业证，证上要照片。我去交照片时丢失了一张，心里很别扭，怕耽误听课，赶快到大厅找座位。只听老师在台上问，是谁丢了照片？我心里一亮，有人捡到我的照片了，站起来说，是我。老师拿照片和我对了一下，说，是你的。我要过去拿，老师说，你不用过来，叫人给你送去。大厅里人坐得满满的，我也过不去呢。当时心想，这老师真好。老师从不耽误学员的时间，不吃晚饭就讲课。厂里容不下听课的学员，大约2000多人，就改在体育馆里。到听课时，我总想着病，没很好的听进去。后来觉着师父讲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比如要做好人，比好人还好的好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事要为别人着想，做到先他后我，与人发生矛盾时先找自己的缺点等等。我觉着很新鲜，就这样越听越想听了。因为我听课离家近，就不吃饭先去占座位，后来就每次坐在大厅的最前排，离讲台很近。这就发现师父讲课不用讲稿，只在衬衣小口袋里取出一张不大的纸，摆在讲台上。等讲时，瞟了一下那张纸，就说，现在再讲一个问题，就滔滔不绝地讲下去。那时正是6月中旬，郑州气温在37度上下，讲台上放着个正开着的电扇。师父把电扇推到桌子边上，示意让众人拿走，后来拿走了，大厅里也没人扇扇子了。师父总是准时讲课，从不拖延时间。有次我为那位朋友占了座位，快开始讲课了，他还没有来，怕他找不到座位，想去门口接他。我问跟师父来的小伙子，师父快来了吧？小青年说，师父刚从少林寺回来，还没吃饭呢。我想还来得及去接朋友。 刚走出大厅通向外面的空房，正好碰见师父进来了。后来知道师父没吃饭就来讲课了。十堂课结束了，大家要求和师父合影，师父同意了，分地区和师父同照。郑州地区只有100多人。照完相后，师父对我们说，你们别走，在这等一下。师父和其他地区的人照完相后，招手让我们进到体育馆的一个房间。师父说，你们在这坐下来。说着他自己就在地上坐下了，别人也纷纷围着师父坐了，很多人都向师父身边挤。我因为离得远，所以师父具体说些什么也没听清，只记得师父让大家好好练功，成立个练功点，找几个联络员。师父指着围在他近处的人说，你算一个，你算一个，还有你。还有个人说，我也算一个吧，我原来搞工会工作的，现在退休了，没事儿。师父说，好吧。我那位朋友站在师父身边问师父，李老师，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师父说，不可能再来了。有个别学员提些问题，老师做了解答，我也没听清，现在真是后悔不已，这是我悟性差造成的。郑州气功协会的老师对我们说，他原先没听课，他的同事问他咋不去听，他说听的太多了，都是那一套。那人说，这次讲的可不一样，你去听吧。他去听了，一听到底，还坚持练功。他左眼下脸上有块鸡蛋大的黑迹，隔不多长时间再见他时，那块黑迹没有了，脸显得白嫩，年轻了很多岁。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